击落黑色幽灵。1960年5月1号，在苏联莫斯科的红场上正在举行着盛大的阅兵式，只见各式各样的坦克、装甲车、火炮和导弹排着整齐的方队，缓缓地通过检阅台。检阅台上站满了苏联党政军的首脑。忽然，苏联防空部队司令比留佐夫元帅急匆匆地登上检阅台，走到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身边，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黑色幽灵已被击落，并活捉了飞行员。赫鲁晓夫立刻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向受阅士兵挥动的手臂舞得更加有力了。黑色幽灵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啊，黑色幽灵是美国 U-2 高空侦察机的绰号。 U-2 飞机全身乌黑，样子很像是滑翔机，它不仅飞得快，而且飞得很高。更令人叫绝的是它的侦察本领，它从高空拍摄的照片经过放大以后，能够清楚地辨认出地面上极小的东西，比如地上的香烟头或者报纸上的标题。从1956年到1960年 U-2 飞机不断地侵犯苏联的领空，大肆搜集军事情报。面对它2万多米高的飞行高度，苏联的战斗机和导弹鞭长莫及，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它在高空嚣张。赫鲁晓夫为此大为恼火，下令无论如何也要击落一架 U-2 飞机。可是望着一脸无奈的防空司令，知道要完成这项任务，光靠战机和导弹肯定不行。他灵机一动，决定用地上的间谍去对付天上的间谍。神通广大的克格勃，也就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最高指示，立刻策划出一个既能让苏二飞机落地，又能让苏联的导弹扬名的计划。一天晚上，一个克格勃间谍利用夜色的掩护，秘密地潜入巴基斯坦境内的白沙瓦美国空军基地，那儿正是 U-2 飞机的老巢。瞄准换班哨兵相互聊天的间隙，克格勃间谍无声无息地钻入了一架 U-2 飞机的驾驶舱。他先用一把小巧的螺丝刀拧开了飞机高度仪上的一颗螺丝，然后从自己的衣袋里取出另外一颗螺丝，把它换了上去。这颗螺丝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具有很强的磁性。当飞机升到1万米的高空以后，它能让高度表的仪器的指针直接指向2万米，这既不容易被驾驶员察觉，又能够使 U-2 飞机留在苏联导弹的射程之内。做完这个小小的手脚以后，克格勃间谍一动不动地蹲在驾驶舱里，一直等到又传来哨兵相互换班的声音，他才敏捷地溜下了飞机，消失在茫茫的夜空当中。5月1号凌晨，美国飞行员鲍尔斯像往常一样驾驶这架 U-2 飞机从白沙瓦起飞去执行侦察任务。飞机进入苏联领空以后，鲍尔斯一拉操纵杆开始爬升，当他看到高度仪上的指针指向21000米的时候，便不再上升，放心地沿着既定的线路一边飞行一边侦察照相。他哪里想到飞机的实际高度只有1万多米。苏联防空部队这个时间早已经进入紧急的战备状态，雷达很快就发现了 U-2 飞机的踪影，三架米格战机迅速升空截击。这回高度是够了，可是速度却追不上。轻松摆脱米格战机的追逐以后，鲍尔斯仍然没有察觉出异常，仍然保持在原来的高度，毫无恐惧的飞行。当飞到苏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的时候， U-2 飞机被苏联的导弹给盯上了，突然几道耀眼的亮光刺向了 U-2 飞机，并猛烈的爆炸。尽管导弹并没有直接击中 U-2 飞机，可是爆炸产生的强大的冲击波使机翼折断脱落，飞机顿时失去控制，直线的坠落。惊慌失措当中，鲍尔斯没有按动美国中央情报局特设的自动引爆装置，而是选择了弃机跳伞。因为生命毕竟只有一次，鲍尔斯不想献给祖国，而想留给自己。鲍尔斯一落地，立刻被抓了起来，押到了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 U-2 飞机的残骸也落到了农场里，飞机上的侦察设备几乎是完好无损。 在得知黑色幽灵人赃俱获的消息以后，赫鲁晓夫决定跟美国人玩一次心理游戏。他故意对苏联击落 U-2 飞机的这件事情秘而不宣，只等美国编造弥天大谎来否认 U-2 飞机进行间谍勾当的真相，那么到时候再用铁证加以揭穿，让美国出尽洋相。 U-2 飞机失踪的消息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吃惊不小，生怕被苏联捉住了美国搞间谍活动的把柄。可是等了一两天，苏联方面什么动静也没有，艾森豪威尔和手下以为鲍尔斯和U-2飞机早就已经机毁人亡，于是立刻发表了一个掩人耳目的声明，声称U-2飞机是在研究高空气象状况的时候失事的，当时飞机正在土耳其上空。赫鲁晓夫看见艾森豪威尔中了圈套，欣喜若狂，立刻报以有力的还击。5月7号，赫鲁晓夫向全国全世界披露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苏联防空部队用最新式的导弹击落了美国的 U-2 飞机，飞行员鲍尔斯已经被活捉，而且鲍尔斯已经招认他是奉命按预定的航线飞行在苏联领空进行间谍侦察活动的。赫鲁晓夫还下令把 U-2 飞机的残骸放在了莫斯科的公园里向公众展示。 U-2 事件搞得美国狼狈不堪，在世界人民面前丢尽了脸，在这场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当中，美国彻底的失败了。